这里是时政大视野第37期，今天的题目是 Trump 的政治生命将近期揭晓，作者霍林河。对 Trump 的第二次弹劾审判在周一1月25号开始。美国的宪法对弹劾总统规定包括两部分，一是众议员通过弹劾只需要简单多数，二是众议员通过弹劾之后交由参议员审判定罪，定罪需要有2/3的参议员同意。人们常常把弹劾和弹劾定罪审判混淆，常常把没有定罪说成是弹劾失败。宪法规定的弹劾是指众议员通过弹劾项目，众议员通过弹劾项目就是弹劾成功，即使后来的参议员没有定罪，弹劾也是通过了。所以 Trump 已经被弹劾两次，众议员已经在1月13号通过了对 Trump 的弹劾，参议员在本周开始定罪审判，程序如下。1月25号众议员在晚间7点向参议员提交了弹劾指控文件，1月26号参议员全体参议员宣誓成立弹劾审判法庭，法庭由全体参议员组成，和刑事犯罪类比，参议员既是决定是否有罪的陪审员，又是认定有罪后量刑的法官。2月2号，在这天结束之前， Trump 必须对弹劾指控项目做出回应，众议员必须向参议员提交弹劾预审简报。2月8号，在这天结束之前， Trump 必须对弹劾预审简报做出反应，众议员必须对 Trump 2月2号的回应再做出回应。2月9号，众议员对 Trump 2月8号的简报做反驳。到此预审结束，正式审判开始。众议院的9位弹劾经理相当于检察官和 Trump 的律师将展开法庭辩论，回答参议员的提问，辩论结束后进行判决投票。由于对卸任总统的弹劾审判是史无前例的，审判中双方辩论的核心可以围绕审判是否符合宪法规定展开。由于是史无前例，一些细节问题现在还不清楚。第一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是否出席主持，这一点宪法文字不明确，学者也有争论。宪法只规定了在弹劾总统审判时要有首席大法官主持，如果首席大法官不主持，是由参议院议长，也就是副总统主持，还是由参议院临时议长主持，这个都需要参议院做出决定。审判会进行多长时间？上次审判进行了3个星期，但已经是比较快的，因为共和党拒绝传唤证人，这次审判弹劾项目只有一个，就是煽动暴力起义。事件是公开发生的，证据也很明确，所以可能并不需要很长取证时间。由于拜登的内阁人选需要参议院的批准，民主党也不希望拖得太长，影响组成的新内阁。第三，Trump面临的惩罚。审判定罪需要2/3的出席的议员同意，如果100位参议员全部出席，就需要67位议员同意定罪。同意定罪后的自然处罚是罢免职务。由于 Trump 已经卸任，所以对他没有影响。关键是确定有罪后的其他惩罚，其他惩罚包括了取消总统待遇和荣誉等，但最关键的是取消今后联邦参选的职务资格。通过这些惩罚只需要简单多数51票，在50比50的情况下属于没有通过，因为副总统不属于弹劾法庭成员，不能参与投票。 第四，是否传唤证人，是否传唤 Trump 本人，这是作者希望看到的，想看到他如何满嘴跑火车，构成欺骗司法的新罪行，但估计不会传唤，即传唤他也可以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出庭。双方都有权要求传唤证人，但请求必须经过参议院批准。需要关注的是众议院的弹劾经理能拿出多少新证据。川普总统在总统权力企图改变选举是否也是煽动暴力起义的一部分，重要的证据至少有三个。第一，川普给乔治亚州的州务卿打电话，要求通过非法手段改变已经签署的选举结果。第二，要求司法部向最高法院起诉，要求最高法院改变选举结果。在被代理部长拒绝之后，竟然要罢免他。第三，要求副总统彭斯利用非法手段宣布几个州的选举结果无效。这些虽然不是暴力起义的本身，但正是 Trump 的这些言行和相关言论激发了1月6号的暴力起义。虽然很多共和党参议员可能会赞成定罪，但要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的可能性还是不大。如果不能定罪，就不能实施宪法弹劾条款规定的定罪后的惩罚，也就不能取消 Trump 参选联邦职务的权利。但是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三条对煽动起义者还有单独规定，规定如下：任何就任时宣誓忠于宪法的公务人员，如果煽动起义，将终身不得再担任联邦职务。但是宪法对如何实施这项修正案并没有具体的规定，没有说通过什么机构确认煽动起义的罪成立，因为第十四修正案是针对内战后南方分裂主义者的，对象已经明确了。现在如果要启动第十四条修正案，需要制定新的规定，或者通过普通司法起诉定罪之后施加修正案的惩罚。